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在我们信息以前，能够先用诗歌、敬拜、祷告，把我们的心带到主的面前。尤其刚刚最后一首诗歌，如果我们稍微在教会里面听过这首诗歌的人，可能知道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宋尚杰博士，也是宋尚杰弟兄。他是我们可以说是上一个世纪里头在中国教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神所使用的器皿。他的传福音带领了许多的东南亚的人信了主。他是可以说在我们中国人上一个世纪在教会开始在中国要广传的时候，福音要广传的时候，宋弟兄是在主的手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皿。可是我们看到他在写这首诗歌歌词的时候，他心中真的有一个渴望，他渴望教会里面能够合一，能够灵里合一，爱里同工。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个传福音的神用的器皿，他在各处游走，在各处传道，在各处传福音，可是他心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看到许多的人虽然都在一起，可是我们心里面所强调的我们的个性不同，因此有时候在做法想法上面就减弱了我们传福音做见证的力量。所以这是他里面的一个很重的负担。当我在主的面前也寻求我得救了40年，在教会里面侍奉这么长久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常常有一个渴望，有一个叹息，就是主啊，教会是你荣耀的器皿，本来应该是让外邦人看到我们里面相亲相爱广传福音，是大部分的教会是做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人里面还有很多的意见看法坚持，不管你是拿着圣经引经据典，或者你是就是我不喜欢，我个性就不喜欢这样，就不可以做，可以做，所以常常造成了这个身体上面的缺陷。我想我今天要讲这一个题目是照着以弗所书的次序来讲的，并没有特意我要把这个题目拿出来讲。可是当我们学习主的话语真理的时候，当神的话要讲什么，我也不能避讳不讲。就像保罗说的，我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有那么久的时间，我没有一样避讳为着你们的好处不讲的。所以请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来看主的话怎么说。虽然你可能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会说，哎呦哦，好在我没有加入教会的同工团体服事，原来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事情啊，那我还是远离在外面。那你就错了。一个小孩子从吃奶他总要长大，小朋友你3岁2岁，你不知道爸爸妈妈中间为什么有时候有一些意见不合，可是当他长到10岁20岁的时候，他要知道家里真实的情形是怎么样，他可以来知道他人生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所以一直逃避一直不看不是办法。当然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我知道这个很难，因为我如果在今天讲信息的时候讲了真理，我不提出实际的生活例子，那这个东西也是不落实。可是我提出了真实的生活的例子，实例教会的生活情况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呦，金弟兄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干什么？这个事情你是在攻击我啊，你是在攻击某个弟兄啊，你是在讲你自己啊。弟兄姊妹，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渴望合一。那到底神的话怎么说？我们要用什么眼光来看？我不是说我今天所讲的就一定是对的，但是至少我在寻求的过程里面，我愿意和弟兄姊妹坦诚的相交，我们把它摊出来，如果不对，你们可以在事后来指正我，可以来跟我谈话，那么可以在弟兄姊妹中彼此劝勉。 我们总有一天会达到合一的地步。阿们。请我们低头仰望主。恩主，你知道这个你的仆人是不配站在这里，但是既然你的话语这么说，我们也接受你的托付，我们按照一章一节的来讲以弗所书。主，这是你终极的心意，你荣耀的旨意，你要把教会建造起来，成为地上的金灯台，你要让外邦人看到教会就能够羡慕主，他们要来得到这个救恩，他们愿意侍奉你，但是在侍奉的路上实在是不简单，因为我们个人每个人生命里面性情里面都有许多我们自己的背景，我们的坚持，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顽梗。主啊，我们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心里知道什么是你要的。我们感谢主，求主你洁净传讲的，洁净所听的，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你的旨意里头。我们这样，我们需要一同成长。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今年已经到现在第六个月，我们讲了以弗所书，我们逐章逐节的来讲。那么以弗所书上一次林弟兄也帮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提醒，他说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你会发现保罗的书信都是把真理讲完了以后，他开始讲生活上的应用。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传道的人，传信息的人，我知道我们必须要这样，不然的话你只是讲一些真理是很好，可是会显得空洞。我们必须把真理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对照生活里面的经历来查验这个真理对不对，这才能够使我们走得好，走得稳。所以以弗所书我们发现到它分成两大部分，前三章是一个部分，完全保罗在解释真理。保罗讲到神终极的旨意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圣子为什么要顺服神的旨意，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神他的终极的旨意乃是要使天上地下所有他所创造的都合一，尤其他所创造的人，我们能够有黑人，有白人，有黄种人，有阿拉伯人，有以色列人，可是这些所有神所创造的人，他要我们合一，不因为文化背景习惯不同我们就分裂。我们可以有各自的特色，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需要合一。而我们人类因为犯罪，在大自然界中与各种的跟动物中间也失去了和平，跟灵界里面的天使甚至这些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发现我们也常常有很多的软弱。所以神的终极的旨意是要借着他的救赎来使我们全部合为。所以在前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保罗不但把这个旨意讲出来，而且把他执行的步骤告诉我们，神执行乃是先叫我们这些死去的人，这个死还不是肉体的死，这个死是说我们是活在罪中，长在罪中，我们对着神的旨意，神的性情完全没有感觉，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顺服空中掌死权的魔鬼，我们成为可怒之子，悖逆之子，有一天要受永远的审判。所以当保罗在讲的时候，就是他的第一步要让我们这些对神的旨意没有感觉，抵挡悖逆的人要活过来，然后他在历史上他要使外邦人跟犹太人合一。这是保罗在前三章里面给我们看到他真理的部分。他讲到福音的垂直面，人跟神的神是要给我们的恩典，是他完全他做的，他拣选的恩典，也告诉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可是他讲完了真理以后，他到了第四到第六章，他就讲到了我们要有一个见证与救恩相称的生活，讲了我们是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必须活出那样的生活，讲了我们跟神的关系，神怎么样爱我们，对着我们人的拣选，而我们行事为人在生活上必须怎么做，从父母，从儿女，从仆人，从对政府等等方面，在第四到第六章都要讲。然后这前三章讲到我们人跟神的关系， 四到六章讲到与人的关系，所有保罗的教训里面，尤其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重点，就是真理要来引导生活。我们的生活不是随心所欲，不是说你没有范围的，我们的生活的行事为人乃是要在真理的引导之下。所以我们先看到这是以弗所书的整个大纲，所以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今天我们要来讲到开始进入第四章，所以我们已经有了真理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开始来看生活。想想看，有两个人结婚的组成的家庭也叫做教会，对不对？两三个人在一起就叫做教会，他们都信主了。可是这就算是两个都信主爱主的家庭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习惯、文化、个性而有的冲突？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快一个人慢，对不对？有没有？哎呦，这个神配的都是绝配，给你定做的都是定做，你会发现就是这样，定做，量身定做，这个人要吃面，那个人要吃米，那个都是小事，可是有很多的个性，那真的急，有个人在外面按喇叭急着等，里面的人在那边哎呀，慢慢的刷牙，慢慢的洗脸。有啊，有一个牧师的太太有一次气不过，她跟我讲，她说我的丈夫竟然主日就会在自己开车就走了，他不等我。那你要去听另外一方面的故事的话，那你也同情他，真是同情他，没有办法，两个个性有时候还不是什么对和错，两个人就搞不定。那么我想上百人几百人的教会，你说我们到教会都是哈，大家相爱很好很好，都没有冲突，这才是教。我到这个教会看，他们为什么为了这个事情又在那里闹，而为了那个事情又在那里讲，你就说那我就换个教会，我就换个教，你会发现换来换去什么都是这样。我们要明白人都有他的软弱，都有他的个性，因此我们如果没有服在神的话语，没有服在神的原则底下，逃避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我们必须在同样固定的环境里面，一定要在这里面学上功课。你毕业了，神说好了，你现在可以搬家了，或者到那里去了。你不毕业，对不起，继续磨，磨到成为宝石，成为钻石。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磨的过程中，我们很痛苦啊。为什么要被磨？为什么这么 boring？ 我就知道有一个，我读到一个例子，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说有一些工人他们在建房子，在盖房子，夏天里面又热啊又那，那有一批工人，有一部分的工人，这里面就有两种，有一种就天天唉声叹气，他就不知道他在盖什么，他觉得又要挑又要弄水泥，又要被工人骂，被工头骂，一下指正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要这样做，他就觉得不想干的，不想每天回去，这个情绪不好。可是另外有一些工人呢，他每次工头来跟他指导说这样不对，要修正，或者跟别人通了，他就会想一想，哎，他就会跟人沟通，就会调整，他就做的就很有成就感。毛病在哪里？问题根源在哪里？后来才发现，这些能够有恒心、有毅力、愿意走做的人，原来他们每次常常他们就会到那个样品屋的那里去看，哦，我将来盖的房子盖好了以后是这个样子。他知道他现在的努力将来会成为怎么样的成品。当他知道的时候，他工头来告诉他说不，你这里应该这样叫那样做的时候，他知道可能工头讲的是对的，工头的要求是对的，所以他有一个目标，他有一个远景。可是当你没有目标没有远景的时候，你天天觉得你被逼迫，你被受苦，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弟兄姊妹，以弗所书里面就先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远景是什么，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21节22节那里讲到说，全房要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要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弟兄姊妹，这就是神 要把我们摆在教会里面，用着教会来彰显神的荣耀。他说每一个房子，全整个房子都要合在一起，成为人可以享受、人可以休息、人可以敬拜的一个地方。所以每一个房间里面盖房子，你知道房子里面有浴室，有浴室的功用，厨房有厨房的功用，客厅有客厅的功用，卧室是我们休息的地方。所以在今天我们看教会里面可能也有许多不同的功用，可是我们成全在一起，不信主的人需要受安慰的人，他们来到教会里面，他们就要得到福音的好处。这就是我们知道的。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要被成为建造神圣殿的材料，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被磨，要被削掉，要被跟别人先合在一起。当我们有了这个远景的时候，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就可以体会宋尚杰弟兄他所说的在灵里合一、爱里建造、愿意主来成全的心意。好，我们来看教会的建造里面不是那么简单。一个教会有这么多人，所以我们看到要合一的话，我们很简单的，我先给弟兄姊妹看，教会里面不但讲到多元中的一，我们虽然都是不同，可是我们合在一起只有一个一。可是我们一里面呢，这个身体里面，一个身体里面也有多元，像我这样的一个身体，我有头，我有手，我有脚，我们一个器官的功用、肢体的功用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以一概全。好，我们不能以一概全，不能说我这样做你就要这样做，我这样想你就要这样想，不能以一不能概全。可是也不是说我们就要百发齐鸣、各行其道，那变成没有个规矩。所以这就是难的地方。我们来看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来先看多元中的合一。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节里面是这样说的，请我们一起来读。来，因此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在诸天，要充满万有的。好，这是第一段的经文我们要读的。我想前面讲的很比较简单，这后面我等一下也会解释一下。前面一开始我们中文漏译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字，叫做因此。你在你的圣经里面没有因此，这个因此就是把前面三章的真理讲完了以后，因此你们行事为人要怎么样带进来。所以这个因此很重要，你如果有你的圣经，你需要把它加上去，因为你去看其他的版本的圣经的时候，这里这一个字很重要。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些连接词是不能够省略的。将这里恩赐的时候，就说到了，因此就说到了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的根据，在教会里面的合一，乃是要根据前面神他永远的旨意的真理所说的。这里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他就说到，因为我们有神这样蒙拣选的恩典，因此我们就必须行事为人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一句话里面保罗又特别讲来这里讲了一句，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他为什么不这样子跳过说，因此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会中间要讲出一句，又把自己说我为主被囚的来劝你们。我们在讲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保罗他不看他自己是罗马人的监狱的囚犯，他说我是为着主耶稣基督被囚的。 他在这里他用天上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因此他在这里其实他是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如果要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付代价的。保罗在这里说，我为着传福音做了福音的使者，我被关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上要教会的合一，要做见证，我们也要付上，为主付上代价。我们是被囚的，我们为着主被囚的时候，我们没有我们自己的自由，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多的时候我是为了弟兄的软弱，我宁可不做。所以这是被囚。在这里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每一个都是为着主，主是我们的主人，不是我自己认为是什么。那么在这里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先来讲行事为人。行事为人，你去看英文的时候，它是要不然就是翻译成 walk 走路 walk， 要不然就是 live， 就是我要活出来。换句话说，什么样叫做行事为人？行事为人就是我要走一条神要我活的路。这一条路很特别，是对着蒙召的人才有的。蒙召是什么意思呢？教会这个蒙召这个字是教会特别圣经的特别的用语。蒙召就是一群人被召出来，被叫出来，从罪恶死亡的光景里面被拣选出来，这个是蒙召。所以教会的希腊文的定义就是说，一群被召出来蒙拣选的人的集合出来的人叫做教会，一群被召出来的人。所以我们成为教会，我们知道我们是从一个要灭亡的世界里头，从一个要进入永远审判的境界里头，我们是被拯救出来的人。因此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典，神花了他爱子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代价，因此我们在生活行事为人上面，我们要走一条属天的道路，我们要走一条与世界人不同的路。所以这是保罗第一个来讲的。可是你要注意，他这里说要与他相称。什么叫相称？现在我们的孩子们可能都不太懂这个相称。我记得我们以前去上过这个传统市场的，就是买菜啊，那个摊子，菜卖菜卖肉的那个摊子里面，夜市的那种市场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秤。相秤的意思就是把一个东西摆在这里，另外一个砝码摆在这里，然后两个要平了，这叫相秤，就是要平衡。所以我们一个蒙召的人，我们不能偏这个，也不能偏那个。我们得了多少的恩典，我们就要活出多少的生活，你也勉强不来，而你的生活也就见证你身上的恩典。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一开始的劝勉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应该要走一条不同的路，与世人不同的路，我们要过一个能够见证神的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要付上代价。什么代价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现在来了，讲到教会里面这么多人，我们中间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理解，我们必须要心态上面要有谦虚温柔忍耐。这是同样的，保罗又讲了，我们先在心里面做好，我们才能有行动。我们现在真理明白，我们才能够有生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开始进入了，他讲到怎么样来合一呢？他先第二节跟第三节就讲到了我们的心态上面，心态上面要先从谦虚温柔忍耐。当我思想的时候，我发现这三个字三个词它原来有渐进的关系，它不是笼统的摆在一起。谦虚是讲到放下自己的想法开始，谦虚是表示说我先听听别人怎么讲，谦虚是不要先有自己的主见，从这里开始然后才能够对着别人发现别人对我的意见不同，我可以有一点有能够接纳采纳，或者能够理解他为什么有不同的态度。最后呢，当你明白人家为什么这样坚持，为什么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承受，能够经得起冲击而不反弹， 经得起考验。所以你看到我们在心态上面，如果你不谦虚，你就不可能温柔，别人一讲你就烦了，你没有温柔，你就不可能忍耐，你就不可能忍耐。所以保罗在这里真的把这三个摆在一起说，我们在事情上，我们在心态上面，我们先要放下。对，你先听听别人的，你不要老是抓着自己的想法。当然不表明说你一定要同意，因为如果我的看法，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啊，我这个圣经上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啊，那你怎么能够一直来要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如果不能同意，我没有。可是除非是跟着真理，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他的身份，他的神性，他的救赎有抵触的，而且会把人混乱到离开神的道，那这个我们要为着捍卫真理，我们不能够放下。可是在态度上面，我们在心态上面，我们先要知道，我们必须要谦虚温柔忍耐。你不能连这个心态都没有，你就想要就来合一，不可能的。然后有了这个心态以后，我们看他在行动上面用爱心互相宽容，并不是讲说容让罪恶，而是宽容什么？宽容人的错误，人的缺点，我们宽容他。和平乃是希望能够用和平的心态来沟通。然后竭力讲到为着合一而有的努力，爱心里面我们先接纳他是有缺点，我们知道他有缺点，可是我并不因为这个缺点我把他抵挡在外面。可是人的个性里面，你因为看到他有这么严重的缺点，这么严重的个性跟我不合做法，你说那么我就不能够跟他水乳交融的那么来往，我想 OK 的，因为神没有要你这个可以，你可以跟他有礼貌的打招呼，可是你不能把他当作你的敌人，这是我们最低的限度。你要试着理解他，当你知道他的缺点什么的时候，我们要和平的心态沟通。当然我说了，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这么简单，所以为什么这里讲过一个竭力，竭力这个竭力代表有一个时间的过程，有个做法的过程。你如果连这个时间都没有拉长，没有把这个做法一试着不同的方式，那不叫做竭力。你两个一干一碰到就吵架，就那你要试着用不同的沟通方法。可是到底有没有人还是千沟万沟还是沟不通的呢？当然还是有嘛，还是有嘛。可是至少我们在心态上，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尽力来做，用和平，不要一讲两个就要动手。教会也有啊。你劝他劝远的时候，他马上哇声音大起来，两个人在那边面红脖子粗，也有免不了的。可是我们试着，我们有没有竭力？没有，我们要问我自己有没有给一个时间的过程，我们也用个不同的方式。如果到了这个全部都做的时候，我们前几讲我们也讲过了，一个健康的教会必须有教会的管教，到那个时那个管教不是一开始就拿出来用的，不是的。家里面的管教不是一开始就拿，你要先讲，要给他过程，让他成长。实在不行了，不行了，你必须用管教，你就必须用管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合一的这一个行动在做法。那么我们可以试着来理解一下，为什么人会有这么不能合一、不能看法一致的呢？我想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人性哈。我很稀奇，我前一阵子听了一个信息，讲到大儿子跟小儿子，就是那个浪子流浪在外面嘛，放纵嘛，去鬼混，把他父亲的钱都弄光了，而且去外面亏欠的人去跟妓女乱搞。他哥哥呢，在家里头天天替他爸爸忠心的做工。所以一个是规矩的孩子，一个是放纵的孩子。结果当这个放纵的孩子要回到家里的时候，跟这个哥哥就过不去了。我后来那个讲员他就提到，他说其实你注意啊，这不是我们在讲人家这家是有两个孩子，一个这样一个那样。他说这个浪子的比喻就讲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的里面，你我的里面同时就有这两种性情。你看别人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很放纵， 你说的，他什么都可以，他什么都好都没有都好了。可是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很律法的人，有没有？耶稣他在讲道的时候，跟着妓女、税吏这些是没有私生活、道德或者很乱的，他们很放纵，他们要福音。也有一群法利赛人，也有一群遵守神律法的人，他们很严谨，他们就看着人家有没有做到这个。所以我们人都有这，你不要讲外面的人，我里面的人，我自己里面都有这两种性情。我们现在明白这一点，有人点头，有人可能还听不明白。你如果想想看，你有时候你是家里面的规矩很多，可是很多时候你也很想大放纵一下，有没有？有人不折棉被就不想折棉被，起床这样最好，这样最舒服，我的东西袜子乱丢。可是呢，他出门要求所有的人通通要整整齐齐，这个很奇怪，两种个性。你注意到，同样的，今天来到教会的人，有人看别人的服装不对不对不对，到教会应该穿西装打领带，女人不能穿什么，不能到，我都搞不清楚到底是不能穿裙子还不能穿裤子，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是对。你要这个要求这些，就哎，所以就这样要规定。那可是这么严谨的人，他对于教会里面的敬拜呢，他觉得哎呦，你们为什么敬拜的时候不活泼一点呢？为什么不能拍手呢？那有人呢，就是哎，穿得很松的人，很像他到教会里面说，你们的敬拜太放肆了，为什么不庄重呢？为什么不通通唱这个古典诗歌呢？人里面有很多奇怪，你自己有时候都不觉得，可是人在两种的每一个人里面，甚至这些心态在生活上面都会发现出来。我问你，这一颗是真的花还是假的花？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摆的这个摆了十几年了，没有人注意到，没有为这个吵架。我知道有个教会很厉害哦，后来有人看了，不讲，听得到看了，死的东西不能摆在讲台上，那开始吵了。这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怎么能摆在讲台上？放掉，每个礼拜要换鲜花。这个也可以成为不合一。你说他讲的有没有道理？讲台上面要有生命的东西，有没有道理啊？有啊，当然有道理啊。圣诞节要摆红的花还是白的花？红的是主的宝血，白的说是主的圣洁，怎么办？都有他的坚持，都有他的理想，不一定。我说这些现象也有一些会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讲我不必会讲这些，别的教会也有。你或许迟早，你今天来到教会只有两个月三年，你说哎呦，我还不知道原来你教会里有这些东西。我今天先给你打一针预防针，将来看到的时候不要大惊小怪，这是我的目的。而你突然听到哎呦，为什么教会里面说某一种诗歌禁唱，哎呦，诗歌人家写出来大家都在唱的，禁唱不准唱，因为里面有两个字不合圣经，那其他的字你都没看到了，就这两个字为什么不合圣经呢？你就解释一堆。这个就是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很多的这些礼仪的程序、教堂的布置，连传福音的时机都要吵一顿，都有坚持的看法。那么我们先从小的简单讲，今天我们都知道 Halloween这个是什么，叫做什么鬼节嘛，教会里面就很清楚的，我们就告诉小朋友不要参加那些去药堂的活动。这个倒不是说是因为还怕孩子去拿到毒糖啊，你知道不，就现在坏人很多，很厉害。我们知道说他所谓万圣节，他是说跟着鬼或者什么，他的过去有一些历史说你这样去要人去吵，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要跟这些有鬼有邪灵这些东西搞在一起。所以万圣节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孩子们聚集在教会里面，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给糖果，可是我们来看福音的影片，我们来唱诗歌，可以不可以？ 你能不能说，因为万圣节是鬼，是鬼所很多鬼的生日，所以我们今天万圣节我们不要传福音？你不能这样说嘛。那么复活节怎么办？教会复活节怎么办？复活节能不能纪念？能不能纪念主的复活？能不能在复活节传福音？你说当然了，复活是基督徒的大事。可是你如果要有些更懂的人，他去查的时候，他说不，复活节的由来，第一个耶稣不是那一天复活的，对吧？复活节每年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嘛。耶稣不是那一天复活。第二个，复活节的后面有很多偶像的东西。他复活的一开始的时候是拜那些生殖的神，所以你看很多教会里面还在那里捡那个红蛋。那你说，那这样子，我们天主教会为了跟这些划清清楚，我们天主教会不过复活节，不过感恩节，那些都是世界上的节期。弟兄姊妹，你可以有很多你认为对的说法，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在一个形式里面，什么叫做跟世俗混杂？我说过，如果我们今天教会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来捡红蛋，我们在万圣节，我们也在教会里面让你们来 trick or treat trick or treat， 我告诉你，这是把世界的风俗引到教会里头，我们要避免，我们要禁止。可是当我们正面的在这个节日，人家说这是母亲节，我们说我们不是庆祝母亲节，我们用着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对天下所有的母亲他们的辛劳，我们送一朵鲜花给母亲，给妈妈，这个跟庆祝什么节日不节一点扯不上关系。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你心里面知道怎么样能够来活出耶稣基督，来活出真理。我常常被一句话 bother， 说我们只能纪念主的死，不能纪念主的生。我觉得这句话不对，主没有生他就不能死。救赎八段里面，斯百克弟兄写的救赎八段里面，从主的降世为人，谦卑领受父神，降世为人，地上成长，到他的受苦，到他的受难，到他被钉十字架，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到他的得荣耀，八个步骤里面是反而复死的，没有一个地方的真理我们可以不讲。你要讲一个全备的福音，你必须平衡主耶稣为什么来到世界，他为什么为我们受死，他受死了就完了吗？他要复活，他复活就结束了吗？他要升天，他要升天怎么他还要再来？所以这些信息都要每一个都要平衡的来讲，我们不能够天平里面只讲称义的信息，人只要得救，人相信耶稣基督得了救就好了，你不讲成圣的真理。成圣乃是我们要牺牲，我们要不受对付。你要讲恩典，你要讲公义，你要讲圣洁，你要讲被我怎么样白白来得到神的恩典。你要讲信心，也必须讲行为，这是教会里面必须要清楚的认识的。那么我们怎么来看，来画个界限呢？我考虑了很久，我知道我曾经也在处理很多教会的事情上面呢，我碰到了比较难的有一个争论。当然我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一直抓的这个圣经一来讲的话就很难弄合一。那么有一个说 OK， 如果我们这样做会使有些人不来教会了，影响教会了，那我们就不做。或者说我们如果全体要同意才做，听起来都很对很合理，其实都不能实行。什么叫做如果使人家不来教会了我们就不做？那你会发现，对不起，我说说我们中间啊，我们这个教会不是聚会有很多人抱怨很长啊，有很多人慢慢习惯，有人说你们后面的波饼弄到我的肚子都给你咕噜叫啊，所以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习惯了，我不要来了。你能不能说因为这个东西对他不喜欢，他觉得不对，我就不做？不要 每一个教会有一个不同的带领，他也没有限制你一定要坐在这里，对不对？你如果有你的身体的问题，你可以自由的离去，你可以选择，可是不能强制。我们解释给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常常纪念主，可是当我们常常纪念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去攻击别人，说他们只有一个月只波饼一次，他们三个月波饼一次？不要，不需要，不需要，那个不是太重要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这很多的事情似是而非，你如果把它带到每一个原则，说哟，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来定规这件事情可以不可以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多情况你没办法摆上去，所以我们就不能合一，我们就不能合一。那么我想请弟兄姊妹看下面几个图表。我在前一阵子我们学习圣经辅导的时候，我发现这一个原则可能在目前为止我觉得可以供我们参考，那就是我们个人的责任是在什么范围，还有我们关心的事情是在什么。有些事情是我的责任，在我责任的范围里面我必须来顺服，我必须来做。可是在有一些尤其教会的事情里面，有很多是我关心的事情，教会应该不应该中午吃饭，能不能在这个大堂里吃饭，这是我关心的事情，可是这可能不是我的责任。因为我的责任，我没有管到饭食，我没有定规可以不可以把食物拿到大堂来吃。而且这一个我相信所有做这个决定的人说，现在可以是因为我们场地的限制，他有他的理由。所以我关心的事情我就交托给神，我看到别人把饭菜打到这里了，我不要拿这个来去炒说，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我们饭食所有的人都拿到外面草地吃，拿到那吃，就不能在圣殿里头吃。这不是你的责任的时候你就顺服，你关心这个事情你就做你的那一份，你需要清别人到了，你需要去帮他清扫的，你就去清扫，你需要把这个交托给神就交托给神。所以不要为了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原则的时候，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事情就比较简单了。谁负责谁负代价的时候，他要负最大的责任。你可以反映你的意见，可是这是你关心的事情，你不是在负这个责任的。我们看下一章，当这个关系搞不对，你如果你把你的责任缩小到这么一点点，你什么事情都是跟我没有关系，都是别人。哦，传福音也不是我的责任，都是那些传道人那些同工们你们去讲了，我根本不参加。哦，这个教会里面说要打扫什么跟我也没有关系，奉献跟我也没有关系，我的责任就是我来这里坐下来听到完我就走。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神把你摆在教会里面，你必须有你适当的责任，而不是你什么事你都去关心，你却不负担你的责任。下面一章，我们的责任扩大到什么事都是你的责任，这叫做过于负责，这就是问题所在。再下一章，有些人根本乱七八糟，该负的不负，不负的该负，这叫做混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神来看我们，神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规矩，有一些的次序。我已经说过，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采取消极的逃避、抗争、吵闹，都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些问题里面，乃是神要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彼此磨合，学习顺服。其实我们这个人，神要造就我们，就从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孩子的关系，你就发现你已经都在磨了，被磨到已经有的人都已经喊天喊地了，对不对？可是你不能，你家里你就知道，你我不能说我因为这样的不和我就要出走啊，我就不认你啦，不行嘛。我们要珍惜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机会，我们也要教导孩子，你不能因为说哦，孩子的主日学老师对他的有些教导你觉得不合理，你觉得不合理，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合理可以沟通，你可以来了解，如果发现也不是什么大，如果老师说大家都要 坐在客厅里面，坐在教室里面怎么样？怎么家长不能？比如说，我们说家长不能够，最好不要到教室里头。这个要求跟第一个跟真理有没有什么冲突？第二个，这个要求是不是对着大家的做法有帮助？如果是有，那么谁来负这个责任？他定了，我就尽量要遵守这个规矩嘛。这没有说什么为着你不能进你孩子的教室，你就在那边闹得好大的事情。这个教会没有爱心，不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你必须要学习受一些限制。你到一个团体生活里面，这个团体如果生活如果给你一些规定，我们要学习受，除非你有特别的情况，那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要顾虑到你的情况。所以有很多的规矩是要有时候要可以调整的，有些是可以调整的。比如说今天我们坐在这个上面的阳台上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很好，因为上面没有小孩子，没有4岁五岁以上的小孩子。因为我们为什么说不可以让小孩子上去，是讲4岁五岁，因为他们在那里等一下不懂，一爬那个东西就往下掉下来怎么办？这是教会的责任安全的问题，你就要尽量的来配合。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当然保罗他自己讲这些教训，保罗身上难道就没有这个过程，没有这个缺点吗？我想到的时候，我就发现保罗他的传道过程里面，他确实有跟他的传道同工有起了纷争不合一的时候。记得是哪一件事吗？他为了马可的事情跟谁分啊？巴拿巴分。哎呦，我在想，哎呦，保罗啊，你在讲这些东西，你跟巴拿巴有没有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你有没有谦虚忍耐温柔？有没有？但我们这个很能够令我来思考的。可是我后来就想想，保罗你跟巴拿巴吵了，为了马可分手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我后来发现很有意思，我去查那个圣经的编代，整个按照年代编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大概是在主后49年，也就是保罗传道差不多15年，也应该算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了。他已经在各地建立教会了。他可是他为了这个马可这个同工，他我们曾经传道的时候他就摸鱼了，受不了苦他就溜了。所以现在你叫他我再带他我不要了，我已经跟他讲过3次了，他不听，开除他 fire 他。那巴拿巴说不行，这个弟兄还是有可救，所以我接纳他，所以他们两个就分开。圣经写的清清楚楚，为了巴拿巴分开了。可是保罗写腓立比书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是在主后61年62年，过了13年以后，就是他跟巴拿巴吵架了13年以后，他来写以弗所书，说我们要谦虚温柔要忍耐。他写以腓立比书说，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假的动机，有人传福音是要加增我受捆锁的苦楚，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福音被传开我就欢喜，而且我还要欢喜。哎，我就发现原来是这样。保罗他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他过了10几年他悟出的道理来了，连你们这边传福音传的东西跟我传的不是说不一样，你们的动机可能不一样，有些小的地方不一样，可是只要是传耶稣基督，这有何妨呢？我们做法不一样，所以保罗就开了。所以后来我又发现，他一直到了主后66年，就是他讲了这一句话以后，到了主后60，他晚年要死的时候，他写信给提摩太说，这个马可啊，赶快叫他来看我，把他带来，因为我发现他在传道的事情上怎么样，对我有益处。弟兄姊妹，我们从保罗身上，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可以建立到处建立教会，他跟人家吵架，跟人家吵搞分裂，可是他后面他也学了，他悟到了，他最后接纳的马可。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太严重，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要任意的来搞分裂，不是，我们这是最主最痛心的事。可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不一样的声音出来，是一个程序，一个过程，我们都还在被磨练当中，我们还在施工当中，我们还没有完工，所以我们的信心仰望在主身上。当然团队里面有很多的个性不同了， 会造成这个。我当然最主要的还不是个性，可是你想想看，一个团队，我听了以前李健弟兄来讲他们那个长老团队里面的不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恍然大悟。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看法做法？他说他们长老团里面有一个是专门他的职业哈，这个职业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干这个事情，所以影响很大。他说他的职业是做商场上的谈判，就是我要去买公司卖公司，我要跟代表我们公司去跟人家买货进货，所以他的习惯就是我丢一个价钱出来，然后你杀回来，对不对？然后我再调整，我再告诉你这样。所以他就是这样，这一个长老很爱主。另外一个长老呢，这是后来他们才发现为什么这两个长老老是搞不定，后来他在研究才发现，另外一个长老呢，他是在施工场地盖房子盖大厦的，他是工头监工，所以呢他每次都把图看到不行了，知道说在这里要挖一个洞，这里要灌水泥，对不对？他要搞清楚了他才叫人家把水泥灌下去。你想想他搞不清楚啊，挖挖挖，灌灌灌，明天来了，哎呦不对了，这水泥灌下去怎么办？所以你看这两个人要摆在一个桌上来谈一件事工的话，有一个说没关系做啊，有一个说不行不行，我们还要再等，我们要等，所以就吵，每次就为了这个事情搞不定。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们有他们后面的背景问题。我今天不是，我这个提这个只是让我们彼此理解，我们彼此有人快有人慢，有人保守有人开放，我们都能够理解。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最主要的还不是这些，最主要是我们的心态，我是不是谦虚，我不是温柔，我是不是愿意借着这件事情来接受十字架在我身上对我的对付，对我的来磨练。然后这是不是我的责任范围？如果不是我的责任范围，我交托给神，我为他祷告，求神定他的时间表，不要我自己抢在前面，这样我们就能够稍微能够合一。好，我们来看到合一的真理基础。保罗说到了，在这里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那这个很简单的，身体这几个我就稍微解释一下，身体一个，一个身体，肢体是不可分的，圣灵只有一个，因为我们教会，我们都是教会是由圣灵进成一个圣灵，我们都受同一个浸，因此圣灵只有一位，所以教会也是不可以分。虽然有时候强调对圣灵的解释做法，今天也是造成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混乱。那但是我们要清楚说，我们不要给教会，不要给人家贴标签，特别注意，因为我们是在领受一个圣灵，而且后面讲到我们是一主，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是一个主人，我们都是仆人。所以教会里面，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我觉得让我蛮痛心的事情是，我们动不动给人家贴一个标签，这个人唱歌活泼一点，我们说他是灵恩派，不要来往。这个人讲圣经，他是福音派，他只讲圣经不讲别的。我们不要这样，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个性。当然我们的讲解，甚至连讲圣经，我刚刚说讲圣经讲圣灵讲生活讲称义讲成圣信心行为，都有可能有不同的角度来讲，或者有缺失，这个是我们心里知道的。我们越回到神的话，我们知道。可是如果我们在身体里面，我们要拒绝跟某些弟兄来往，因着他的做法他的强调，我们就划分界限，这是得罪主的事情。你可以说我不习惯，我可以不习惯，我不习惯参加他们这一类型的聚会，太吵了，那个鼓的声音太大了， OK， 这个可以。可是你不要攻击别人，你可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你不喜欢这个地方的讲道太沉闷，每次都只会讲这些一行一行的来解释，你喜欢听那些讲见证讲故事，而且甚至那里还有一些表演的，这没有人可以禁止你。可是我们都是一主一信 一喜一圣灵。所以我读到一个比喻，我觉得很感触很深。他说今天如果耶稣，这是如果啊，如果耶稣来到，再来了来拜访，走在我们这个教会的附近，碰到一个人，不是我们教会了，就走在地上，不要讲我们教会，碰到一个，哎，说这弟兄啊，先生，我想请问你，这附近有什么教会可以，我想去参加聚会，那个基督徒就要问了，你的意思是你是福音派呢？你是要到福音派聚会呢，还是灵恩派聚会呢？那这个耶稣吧，我用耶稣可能吧，这个天使吧，好吧，他说，哎呦，什么叫做福音派啊？什么？他说，你知道，像保罗那样讲圣经的，讲的很严厉的那个就叫福音派。他说，哦，那什么是灵恩派呢？像彼得那样到去给人家按手啊，叫人家瘸子站起来行走的，那就叫灵恩派，你就不要去。这个人可能傻眼了，他说他们两个都很好啊，保罗跟彼得彼此也互相的觉得他这个保罗讲圣经虽然难懂，可是他是讲神的话，我们应该要遵从啊，你应该听啊。这个彼得他虽然个性暴躁点激动一点，可是神的神迹确实是随着他到处有见证神的大能啊，这有什么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今天有一个人在问一个印度的一个圣徒，他说你知道今天基督徒里面最大教会里面最大的拦阻是什么？你们在印度里面传福音，这里很多的逼迫，最大的拦阻是什么？结果没想到这位圣徒他回答，他说人家问他说是不是政府，是不是那些回教或者别的东西，结果这位圣徒讲什么？他想了一下，他说今天在我们这里教会中最大的拦阻是基督徒，教会最大的拦阻是基督徒，因为我们这里基督徒意见太多。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来看接下来最后这几点超乎众人之上，我们讲这就是讲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就不提了哈。第九到第十节我要把这一段把它讲完，我们今天没空讲这个，我们下次讲。我们再回到那个最后的第八，你回到那个经文，那个李静那个最后比较难解的那一段，第八你回到第一页那个经文，这里讲到你看突然讲到了一心一喜的时候，然后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也降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又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你注意这里有刮胡，第九节跟第十节这一段我每次读我有时很长的时间我读不懂，在这里为什么插进这一段，原来第九节跟第十节是要来解释第八节，所以重点是在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马上要接着下面讲，我们刚刚今天只讲到了多元中的合一，在下面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合一中的多元，就是有各样的恩赐。当耶稣基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就是说他为我们受死复活得胜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把教会里面这个合一的拦阻已经除去了。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合一，我们同有这么多个一，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做成的救恩。所以这里啊，他身上他不是就先他有降在地上降下的，就是甚至他这里所讲的这一个，就是来解释这个第八节，就是讲到这一句话是引用诗篇的话，他是描述主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复活升天得胜的结果，他已经败坏了这个世界上能够掳掠我们不合一的人跟人中间的隔阂，人跟神中间的隔阂，他已经成全完全破坏了。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理由我们在教会里面造成不合一的现象，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们里面的老肉体，我们还没有被对付清楚，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过程里面 服在神的手下。求神怜悯我们，后面一段十一节到十六节就要讲到了多元合一中的多元，各种不同的恩赐互相配搭。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讲了，我们叫下一次我们再一起来学习。不过注意，今天我做一个结论，就是教会不但是一中的多，也是多中的一，这个是我们不能偏废的，不能偏废的。所以我们不能以一概全，也不能各说各话，我们必须知道神在永远的旨意里面已经把我们这个一做成了，神已经做成了。今天我们要做的，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乃是竭力保守，我们没有办法做成，乃是我们要保守的，我们用谦虚温柔忍耐，我们用爱心互相包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神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有个时间的过程，有个彼此交谈的过程，但是求神让我们知道，这一切的目的都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叫身体渐渐增长，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成为神合用的见证。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来仰望你。主啊，你的真理说明了，我们就愿意在生活里面，在教会生活里面来应用。主啊，我们确实承认我们人有限，包括我自己，我必须要承认，保罗都能够在传道13、14年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仍然做了一些他后来也觉得好像不妥的事。主啊，我必须承认，今天我是个人，我站在这里，只能真实的把我心中所有的领受跟弟兄姊妹来交通。恩典的主，实在是如果有错有不对，也求子我知道你的工程还没有完成，你会继续来带领我们。求神让我们彼此带导，互相的来体谅成全，凡事我们都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弟兄们的姐妹们的他们服事的动机。我们这样仰望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